好，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灵巧的侍奉啊，这个名字好像有一点点出乎大家的意料哈，灵巧的侍奉哈。我前两天读了一个基督徒姐妹的文章啊，这里面讲的是一个审美的话题。那他当中这个文章当中讲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哈，我现在把这个问题给大家看看你们是怎么回答的。他说这个问题是一个闹哄哄的森林里面，是一片闹哄哄的森林和一片整齐划一的稻田。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吗？闹哄哄的森林，森林里面好多声音啊，对吧？什么叽叽嘎嘎这个小动物啊，这种声音，还有就是一片整齐划一的麦田，鸦雀无声，然后非常非常的整齐啊。这个最近那个袁隆平爷爷过世了，是他搞的麦田哈。OK， 请问哪一个更有次序 ？OK， 这个问题是哪一个更有次序？你们觉得哪一个更有次序啊？一片整齐划一的稻田和一片闹哄哄的森林，好，这个次序指的是上帝创造宇宙万有的次序哈。答案应该是那片闹哄哄的森林。为什么呢？因为那片闹哄哄的森林在人看来是闹哄哄，但是其实它没有经过人为的修改，然后每一个动物每一个植物都按照神的心意都快乐的生活着，享受了神的恩典，然后同时很有次序的这个展现出神的创造次序，大家同意吧？一片整齐划一的稻田呢，看上去好像非常的安静，但是其实反映的是人为的次序哈，不是神的次序。那么人的次序就是有罪的次序了，对不对啊？不是真正的次序哈。所以答案是那片闹哄哄的森林其实更有次序啊。我希望你们去想一想这个问题哈，蛮有意思的哈。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跟我们今天讲道有关系哈。这个问题这个原则其实可以应用在教会的事工上。什么意思呢？如果今天你发现所有的教会敬拜模式、讲道模式、那个主日的程序全都完全一样的话，你会发现你会觉得有什么情况？你会觉得这个好像不太真实，对不对？这帮人是不是假的哈？我有研究过那个异端啊，异端就是这样的。哎，异端是真的非常整齐划一的啊，比那个今天的这个更正教要整齐划一的多。天主教也是比较整齐划一的，但是如果你看这个新教啊，怎么有这个宗那个派，什么长老会、浸信会一大堆，然后大家好像还对很多的事情还不是那样的那个统一，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个闹哄哄的森林里，对，没错，闹哄哄的教会森林里啊，和一个整齐划一的异端，请问哪一个更有次序哈？所以我们纵观这个教会历史，你会发现在教会历史上，教会的事工是多姿多彩的。早期教父的事工方式跟我们今天的事工方式，跟改教时期的事工方式和今天的事工方式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大家明白吧？今天我们在那个多媒体的时代，施工方式也不太一样哈。我们可以说，福音是古旧福音，福音是永远不改变的，古旧福音是永远不改变的。但是如何把这个古旧的永不改变的福音传讲出来，却是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吧？这个很重要哈，因为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刚才我们刚读过的，叫做“我差你们去，如羊进入狼群，然后呢，所以你们要怎么样？灵巧如蛇，驯良如鸽子啊，这个很重要。灵巧像蛇，驯良如鸽子，根据不同的形式，采用不同的策略，同时又驯良如鸽子，不失去福音的原则啊，这就是今天基督徒事工的这个主要的原则哈。好，那么我们今天讲这个的原因，是因为跟我们的经文有关系。我们今天继续要分享这个《使徒行传》。关于保罗的第二次的宣教之旅啊，这段经文我读了很多次后，我一直没读出来到底是什么，里面到底讲了一些什么样的属灵含义，但最后还是给我读出来了哈。当然我相信每个人可能读出来还不太一样，因为神给人大家的这个感动，因为一段经文里面有不同的这个属灵的层面哈，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我读出来的是，我发现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的这个宣教团队他是怎么样采用一个灵巧的方式去应对这个复杂的宣教的局面的。 我不知道你们读出来没有哈。我再讲一遍，保罗的这个宣教团队是如何采取比较灵巧的方式去应对这个复杂的宣教局面的哈。所以我盼望今天这篇讲章能够帮助你明白什么叫灵巧的侍奉。侍奉需要灵巧哈。希望你将来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不至于太僵硬，失去了福音的活力哈。好，首先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然后我来给大家读一下这个经文哈。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灵能够运行在我们当中，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这段经文当中能够得着你给我们的启示，光照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灵巧的侍奉，像当年的保罗和希拉，跟随圣灵的脚踪，能够完成宣教的大使命。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如果你没有圣经，请打开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一到十五节，《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一到十五节哈。好，请听我读哈，请听我读。第一节，保罗和希拉经过安基波里，安非波里哈，对不起，我读错了。保罗和希拉经过安非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的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什么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那不幸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啊，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来到这里啦。耶孙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了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孙和其余之人的宝藏，就释放了他们。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两人到了就进了犹太会堂，这里的地方闲于帖塞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但帖塞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神的道，就往那里去耸动搅乱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人住在比利亚，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的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你们读出来什么没有？这段经文，就这段经文好像看上去好平淡啊，就是一帮宣教士去一个地方，然后遭逼迫，然后接下来就走了，一直逃，大概是这样的哈。好，今天的讲章的中心思想先给大家哈。今天讲章的中心思想是我们要以灵巧的方式侍奉神，阿门。好，大家都阿门了，我不用讲下去了是吧？OK， 我们要以灵巧的方式侍奉神，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我将会分成四部分来讲这个经文哈。第一部分是灵巧的原则，其实我们从第十七章的一到三节可以看到灵巧的原则，你看到没有？没看到 ，OK， 第十七章四到七节讲的是灵巧的果效，很有果效哈。第十七章的十到十五节讲的灵巧的方式，这个方式其实是把前面这个过程跟果效又重新讲了一遍啊。然后最后我来总结一下什么叫灵巧的侍奉。你们想知道灵巧的原则吗？想知道哈。好，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三节经文到底怎么说的。你们还记得我们上个周讲的是什么吗？我们上周讲的是保罗的宣教团队开始了第二次的宣教旅程，然后他们经过了小亚细亚，一直到哪里？过了爱琴海，到了马其顿的什么城市？腓立比，对不对？他们到了腓立比，你们觉得他们在腓立比的这个工作成不成功啊？ 其实蛮成功的。为什么哈？因为他们在腓立比建立了教会，对不对啊？你们记得教会的头两个人是什么人？第一个是卖紫色布匹的一个女人叫吕底亚啊，然后还有一个是狱卒，对不对？那个关那个保罗的狱卒。当时这个教会被建立，但是保罗跟希拉这一行人也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受了很多的逼迫哈，被当地人逼迫，被毒打，用棍打的哈，对吧？记得吗？然后呢被关进监狱，然后被打得遍体鳞伤，然后晚上不能睡觉，就只能唱歌祷告。结果神迹出现，然后呢那个狱卒就信主了哈。好，所以就经历这样的一件事情，虽然他们平安的出狱，但是他们你会发现他们没有留在腓立比，因为当时他们虽然出狱，而且是那个地方官请他出来的，但是他们只留下路加一个人，上次讲过，只留下路加一个人，然后其他人继续往前走哈。所以腓立比你会觉得很奇怪，腓立比教会刚被建立，对不对？对不对？好，所以一个刚被建立的教会应该是非常需要牧养的，对不对？对吧？应该很少有刚建立一个教会，然后突然间传道人说：“对不起，我退休了。”然后留下一堆这个一群羊在那里，应该不可能哈。但是他们只留下路加，路加什么时候加入保罗的呢？在特罗亚的地方加入保罗，所以路加这个人其实还不是跟保罗同工很长时间的人。那我这边问大家个问题哈，为什么他们就这样走了呢？你们有没有想过？哎，你们仔细读圣经哈，为什么就这样走了？我告诉大家，我在这里看到一条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原则。保罗跟希拉非常相信神的话。你们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什么话吗？我给大家读一下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0章23节，主耶稣曾讲过，他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主耶稣有没有讲过这句话？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对不对？不要死扛着，对不对？啊、嗯，这城里逼迫到那里去。哎，我问大家，你们同意这句话吗？你们赞同吗？为什么赞同？因为这是主的话嘛，对不对？啊、嗯，那么问题是，哎呀，这个地方的教会还没有被建好啊，我能不能去其他地方？请问能不能去其他地方？能去其他地方，为什么？我跟大家说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我们要完全坚信主的话语是对的。如果你相信主的话语，你就不要凭自己的感觉，不要凭自己的仁义，因为你要相信主一旦这样说，你这样做的时候，他会保守他的教会，明白吧？你看，一个以人为本的想法跟一个以神为本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虽然腓立比教会刚被建立，虽然困难重重，虽然需要牧养，但是保罗跟希拉一行人，他们一定是坚守了主的话，主的教导。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们看到后来保罗的宣教旅程基本上也都是这样的，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总结出第一条的灵巧侍奉的原则，完全交托给主的时候要听从主的话语。有的时候主的话语对我们来说可能感觉好像跟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啊，但是我们要相信主知道万事，主能成就万事。今天建立教会的不是我们，是主自己，对不对啊？好，所以第一条属灵原则，主的教导。那么现在请问大家，主的教导在哪里啊？圣经里。你们对圣经熟不熟？不熟。熟一点。OK， 那你怎么知道应该如何侍奉呢？好，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好，第二个灵巧侍奉的原则叫做圣灵的带领。我们一起来看17章1节哈。保罗和希拉经过暗非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到那里有一个犹太会堂。你们读的这些经文有没有感到很奇怪？奇怪吗？哎，你们平时读圣经是不是比较快？哗哗哗，这些经文读过去了，你们有没有感到奇怪？没有感到奇怪哈。我问大家哈，哎，路加在记载《使徒行传》当中保罗的宣教旅程，他详不详细啊？ 其实蛮详细的啊，一点一滴记得很详细，对不对？路加非常详尽的在记载这个保罗到在哪里，他做了什么，讲了什么话，他都记载哈。但是请问在这一节经文里面，他只提了暗菲波里和亚波罗尼亚，请问他在这两个地方，你认为保罗跟希拉有做什么事没有？还是只是路过？看上去应该只是路过，如果他做了很重要的事情，应该被记载下来，对不对？对吧？这是合情合理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相信，有理由相信保罗跟希拉在那里没有做什么事，只是路过。但是问题来了，你知道安菲波里是个什么地方吗？知道吗？不知道。他是当时马其顿的首府，哎，不小哎，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很大的哦，对不对？那么问题来了，在这么重要一座城市，就好像今天有一个宣教士从汕头走到汕尾，你说汕尾可能没有什么好做的哈，他走到深圳，深圳很重要，有点像菲律宾，然后他继续往前走，走到广州，然后他略过广州，直接去了肇庆。请问为什么不在广州这么重要的地方停留下来传福音呢？这就是一个问题。所以保罗跟希拉为什么没有在安菲波里这个城市，不小的城市里面停留下来呢？你们知道答案吗？不知道。 OK， 好，我跟大家说，如果你看上下文，基本上可以想到他们是在受圣灵的带领。你们记得前一次我们讲到的时候，保罗跟希拉在小亚细亚是怎么做事情？他们在小亚细亚一直往前走，结果有被记载说圣灵阻止他们讲道，对不对？在小亚细亚阻止他们讲道，今天场面也比较混乱。好，阻止他们讲道哈，所以他们有圣灵的带领。然后当他们要去比推尼的时候，圣灵又阻止他们去比推尼，是吧？好奇怪。所以你看啊，保罗跟希拉这一行人在宣教的过程当中，他们是按照圣灵的带领这样不断的往前走。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不在安菲波里和亚波罗尼亚停留的原因，应该就是圣灵的带领。你们同意吗？好。所以我们相信侍奉神的人不是机械的照搬教科书。我是神学院毕业的，然后呢我在那个教科书上学了一大堆东西，但是我跟大家说，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告诉我说，哦，原来那个带领教会是带领出来的，就是不是学出来的。你可以学一点东西了，有一些原则了，但是这些原则其实在应用的时候是非常灵活的哈。好，所以第二个灵巧侍奉的原则叫做圣灵的带领。第三个灵巧侍奉的原则叫做属灵的经验。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我们再来看第十七章的二节啊。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的时候，你们记得吗？他在腓立比没有犹太会堂，结果他们去哪里讲道？他们跑到城外一个河边，对吧？一个祷告的地方。好，但是如果有一座城里面有犹太会堂呢？保罗去哪里讲道？保罗他们素常的规矩就是他们先去犹太会堂，然后在犹太会堂里面讲道啊。但是问题是，请问是不是所有的宣教士都一定要跑到犹太会堂讲道才能够传福音啊？这好像不是神的规定，是不是？那请问保罗干嘛这样做？什么叫素常的规矩？哎，我告诉大家，在宣教的服事的过程当中，他们积累了经验了。去犹太会堂讲道是理所当然，那里人最多，对不对？聚会的人最多，而且他们知道耶稣是谁，我讲的时候事半功倍。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属灵的经验？虽然没有圣经的教导和圣灵的带领，但是这个是一个属灵的经验。所以他们就去了犹太会堂讲道，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属灵经验。你看保罗一连讲了几个星期啊？他为什么不讲一个星期，不讲两个星期，讲三个星期？因为犹太会堂的人让他们讲三个星期嘛。哎，下次再来讲，下次再来讲，是不是啊？上次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哈。所以对保罗跟希拉来说，你让我讲我就多讲，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你让我讲我就多讲嘛。一连讲了三个星期，是不是一个属灵经验？对不对啊？不是很机械的那个讲那个五分钟的福音讲完了我就走人了，不是啊，对不对啊？好，所以你看哈，属灵经验非常的重要。 在熟悉圣经的基础上，同时在圣灵的带领下，往往要运用属灵的经验来侍奉。好，所以我跟大家说，有的时候呢，当我们人生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在教会里哈，就是教会里面有一些老弟兄老姐妹哈，他们是教会的宝贝了啊，因为他们属灵经验比较丰富。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去问问他们啊。我指的不是年龄老哈，因为有的老年人才信主一年，就是我指的是那个生命比较成熟，那个信主时间比较长哈啊，也比较追求的那些叫老弟兄老姐妹哈，有可能只有十几岁也有可能的。OK， 好，所以这是第三个属灵灵巧侍奉的原则。第四个灵巧侍奉的原则，哎，这个很多人想不到，我们要灵巧的服侍神，灵巧如蛇，寻良如鸽子。最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哈，我告诉大家，叫做不变的福音。不变的福音，我们来看第十七章的第三节，这里讲到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的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你们有没有发现，保罗无论到任何地方，他讲的东西都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对不对？啊，这个信息是不能改变的。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说，如果有人把福音更改一点点，他就是可咒诅的，可咒诅的，可咒诅的，讲了两遍，不能够增加一点，不能减少一点哈。这个不变的古老的福音是我们灵巧侍奉的原则。请问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做事比较灵活，我们说这个人做事比较灵活哈。但是另外一种人，我们说这种人做事没有章法。请问做事比较灵活跟做事没有章法的人有什么差别？具体差别在哪里？其实具体差别就是这个人做事有没有原则，对不对？这个人有一个标准，然后呢，他围绕着这个标准做事比较灵活。这个人没有标准，这个人叫做事没有章法，大家明白吗？所以如果你想灵巧的侍奉，寻良如鸽子，灵巧像蛇，你必须要有个原则。请问这是什么原则？你看保罗的原则是什么？永远传讲不变的古旧福音，传讲纯正的福音，是不是啊？一旦这个原则改动了，就不叫灵巧的侍奉，叫做乱侍奉，对不对？害人不浅了，那就是哈。所以第四个属灵的那个灵巧的侍奉的原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不变的福音。好，我在这边问大家哈，我讲了几个原则啊？好，四个原则。对，第一个原则是什么？神的话语。第二个，圣灵的带领。第三个，属灵经验。第四个，不变的福音哈，对，你们同意吗？你们仔细想想，把这串串起来，同意吗？啊，今天我们怎么样做到主耶稣说的灵巧如蛇？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蛇是怎么灵巧的？前面有一条很窄的缝，前面全都是阻挠，全都是那个阻碍，但是它可以从那条缝里面钻过去，对不对？灵巧如蛇，怎么做到灵巧如蛇？第一，要相信圣经的话是神的伟大的智慧，那条圣经所指的路一定是对的，跟你的感觉无关，明白吗？啊，这是第一点哈。第二个，圣经的话什么时候应用呢？什么场合应用呢？在什么处境下应用呢？圣灵的带领，对不对？你要多祷告。那有人说，我怎么知道圣灵带领？哎，时间长了，常常被圣灵带领，你就会知道圣灵是怎么带领你的。我是讲不出来的啊，但是你要去体验，你要自己去经历，你就知道了，对吧？好，那么有人说，有的时候好像圣灵带领好像没有带领我啊，我好像没有什么感动啊，圣经好像也没怎么说啊，那时候怎么办？属灵经验来了，对不对？哦，以前大概是这样，别人也碰到过。所以有的时候去问问教会里面那个老弟兄老姐妹，十几岁的老弟兄老姐妹，他们会告诉你的。哦，以前我也碰过类似的事情啊，所以呢应该这样做这样做，对不对？还有更重要的，记得无论你这多么的灵巧，你的做事原则只有一个，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广传福音，传那个纯正的福音。当你有了这个目标，再去按照神的话语、圣灵的带领和属灵经验来做事的时候，你整个的服侍神，整个的宣教的人生 我们的人生是宣教的人生，对不对？整个的生命会非常的清晰。我再讲一遍，第一个是神的话语，圣灵的带领，属灵的经验，最后一个不变的福音作为我们的人生目标。大家明白吗？哎呀，所以这段经文虽然表面看起来没有给我们什么，但是你可以大致从这些宣教士做事情的背后的原则，你可以看到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原则哈，一个宣教侍奉的原则。所以在这里边，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现在就请你反思一下哈，我们读明白这段经文以后，我们请你反思一下，你平时是不是这样侍奉神的？你说哦，我没侍奉神。 OK， 我换一种话，你平时你的人生是不是这样？我刚才讲过了，我们的人生是宣教的人生，同意吗？为什么说宣教人生？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8章说什么，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是奉父子圣灵名 给他们施洗，这个是对所有门徒说的。基督徒的一生一定是宣教的一生，对不对？好，既然我们是宣教的一生，既然我们跟保罗希拉走的同一条道路，请问你的宣教人生是不是刚才像我所说的这个样子呢？第一，神的话语，圣灵的带领，属灵的经验，最后你的人生目标就是传福音。阿们。好，现在没有人阿们了，太好了。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反省一下。OK， 我知道大家在想什么哈，因为我们我可以感受到，我可以知道，在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还是这种人生的目标其实还不是传福音，对吧？对吧？人生的目标就是啊，我们怎么样过一个美满幸福的生活，然后家庭比较好，妻子信主，丈夫信主，儿子信主，然后老了以后也过一个平平安的生活，大概是这样的。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不是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一定是传福音。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盼望不在地上，而是在天上。今生是短暂的，知道吗？今生是短暂的。如果你的眼目都停留在今生啊，这个房子啊，啊车子啊，啊吃什么喝什么，当然不是说这些不需要了，有的时候我们娱乐也需要啊，享受生活其实也蛮好的，知道神的恩典，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的眼目都聚焦在这些上面呢，你就失去了人生的焦点，是不是啊？嗯，所以请问大家，我们是不是像这些宣教士一样？请大家把你的生活，你的生命跟宣教士的生命比一比，你觉得有差距吗？啊，差距有多大呢？你看，他们是一心一意的为福音而活，我们是一心一意的为福音而活吗？还是为别的而活？那有人说啊，你知道吗？我最近啊麻烦不断啊，我真的好希望把这些麻烦都解决掉。你知道我生活当中有多少麻烦吗？经济上的压力，婚姻上的问题，亲子教育，各式各样的，还有健康问题，对不对？好，我告诉大家，刚才讲了什么？你的生命有没有以传福音为目标？你的生命有没有以神的话语为基础？有没有顺服圣灵的带领？然后有没有属灵的经验？当你按照这样去生活的时候，我相信你的麻烦会被解决的。因为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要先求，哎，你们都会背嘛，对不对？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都会加给你的，其他麻烦，解决麻烦的方案都会加给你的，懂了吧？好，所以请大家好好的思想一下，你的生命跟宣教士的生命到底有多大差距？你今生的宣教人生是不是像保罗希拉那个样子，按照这四个灵巧侍奉的原则来生活的？好，那么保罗跟希拉这样灵巧的侍奉果效怎么样，对吧？你肯定很希望知道果效哈。好，所以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我们将看到灵巧侍奉的果效，三个字叫非常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啊，怎么叫非常好。第17章的第4节，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的近前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果效好不好？
好。
哎呦，果效太好了。什么叫服从，知道吗？服从就跟从，就差不多。他们没有去犹太教，他们成了基督徒哈。然后你看啊，这些人当中还有什么近前的希腊人。哎呀，一看到近前希腊人就 如果做传道人就欢欣鼓舞哈，哇，好苗子好苗子，以后可以重点培养近前的希腊人外邦人，但是他们很愿意追求真理，很愿意顺服那个遵行律法，对不对？将来一定成为忠诚的信徒，哇，很好。还有尊贵的妇女，哎呀，更好了，因为我们知道当时尊贵的妇女比较有钱，就教会要建堂嘛，建堂就是要有人要有钱。哦，保罗希腊的这个灵巧的服事，让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很快有人有钱，是不是？所以果效非常的好啊。但是呢，正当发展非常顺利的时候呢，哎，麻烦来了啊。正当看起来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很快被建立的时候，麻烦来了。我们来看第十七章第五节哈，但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妒忌，灵巧的侍奉带来了很好的果效，可是一波三折。好，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里有知不知道一些背景哈？你知道犹太人为什么妒忌吗？犹太会堂在世界各地也是传福音的，传犹太福音的，明白吗？所以你看犹太会堂里好多什么近前的希腊人和尊贵的妇女，他们也在拉人，知道吗？那个犹太会堂在拼命的吸纳这个外邦人进来哈。你今天去看以色列人，有黄皮肤的、白皮肤的、蓝眼睛的、绿眼睛的都有，他们吸纳各式各样的人进来成为犹太信徒嘛。好，所以帖撒罗尼迦这个犹太会堂非常积极，因为有许多近前的外邦人，许多近前的尊贵的妇女，他们这个宣教事工做得蛮不错的。可是突然间来了个保罗希拉，得不得讲了几句话以后，发现这些人不入犹太教了，全部入基督教，是不是？然后所以犹太人就很妒忌啊，对不对啊？啊，才讲了几场道，然后辛辛苦苦拉来的外邦人就跟他们跑了，是不是啊？所以很妒忌哈，所以妒忌就带来逼迫嘛。我们来看第十七章第五节哈，所以他们就招聚了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好，这里也给大家一个交代，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呢，叫做一个自由城。自由城的意思就是它基本上在自治方面、治理方面、城市治理方面是自治的啊。他们的长官的这个头衔跟罗马的官员的头衔不一样的啊，是一个独特的头衔。而且这个城市里面还有一个五个人组成的议会，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大事小事呢，他们会召集市民。你看这里为什么要把他们带到百姓那里？他们会召集市民，他们会听取民意，是个比较民主的城市哈。好，那么这些人，这些不信的犹太人为什么要去耸动市井匪类、搭伙成群呢？因为他们想造成一个民意，然后来逼迫政府说，你看保罗希拉就是闹事的，把他们赶走，对不对？哦，逼迫政府干预，所以把保罗希拉拉到百姓那里去。好，成功了没有？成功了吗？没成功呀。哎，你们仔细看，没成功啊。从哪里看？他们拉到保罗希拉没有？没拉到。对，请问为什么没拉到？灵巧如蛇，寻良如鸽子。他们的侍奉很灵巧，不知道在哪里，现在不知道在哪里，对不对？好，我们来看哈。所以这帮人扑了个空。我们来看第十七章六到七节，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去，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估计他们听到了菲利比那个保罗希拉做的事情，耶孙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哈。这些人想要找保罗跟希拉却找不着，怎么办呢？就把耶孙抓了。耶孙是谁？耶孙是收留保罗住在那个耶孙家里的这个人哈。然后就是主犯没抓到，抓了从犯是吧？啊，抓了从犯哈，所以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其余的弟兄抓了，然后指控他们什么？哎呦，这个指控严重了，叫做搅乱天下，是不是？啊，什么叫搅乱天下的？你看，继续看，他们违背了罗马皇帝凯撒的命令，另立一个王叫耶稣。这个在今天叫做颠覆国家什么？啊，我讲的对不对？我不知道。要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不是？这个好恐怖啊，这个杀头的，对吧？好，那么哎，我在这边顺便问一下大家，你们觉得他们的这个指控有道理吗？ 我觉得蛮有道理的。你们说没道理，我觉得蛮有道理的。你们不觉得基督徒就是搅乱天下的人吗？啊，基督徒是不是搅乱天下的人？啊，基督徒确实是搅乱天下。为什么哈？基督徒搅乱天下方式跟世人不一样。世人是用战争的手段，武力谋反，兴起仇恨，对吧？民族主义，然后基督徒都不是。基督徒搅乱天下的方法叫做舍己的爱，对不对？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主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要叫地上太平，乃是要叫地上动刀兵。这个话你们理解吗？这个话其实就指的基督徒是搅乱天下。为什么会这样？我告诉大家，因为当光明进入黑暗，当正义进入邪恶的时候，你知道吗？必然是一场征战。因为黑暗容不得光明，邪恶容不得正义。因为你这个人他就要跟你作对，而不是说耶稣得罪了他们。好，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们今天要有一个宣教的人生，势必就是一场属灵征战，对吧？好，所以神借着这些暴徒的口说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基督徒是用爱，是用舍己的牺牲，是用顺服和谦卑，是用温柔和喜乐来搅乱天下的人。你们知道怎么搅乱天下吗？灵巧的侍奉。我们继续往下看。好，所以暴徒们没有找到保罗和希拉，抓了耶稣和其余几个弟兄。那么这个事件的结局好不好呢？灵巧侍奉最后会带来什么结局呢？哎呀，两个字，平安。我们继续往下看哈，17章的8到9节，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智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暴徒们对保罗跟希拉指控非常严厉，颠覆什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哈。可是这么严厉的指控适得其反，他们忘记了那是一个自由城哈。他们这样一说，那个地方官吓坏了啊，我们这儿出了这么大的乱子啊，想不想？他不想，对不对？太可怕了，这个让罗马人去处理吧，我不要处理，我是个地方官，对不对？煽动国家颠覆国家是罪，然后另立一个王叫耶稣跟凯撒对着干，这个不是我的事儿，我叫保太平哈。所以他们不想惹事儿，不想引来中央政府的关注，所以就叫做取了耶稣和其余智人的宝状，释放了他们。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再收留那些人了，你只要不收留，一切都太平哈，就平安无事，然后就这个事情不要太复杂，就结束就好了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看到，当保罗跟希拉灵巧侍奉的时候，其实结局是蛮好的。我问大家哈，如果那些暴民抓到了保罗和希拉，真的是要把他们抓过去，然后在地方官面前，你们觉得地方官会怎么处理啊？啊？你们看后来哈，保罗在耶路撒冷，是吧？被当时的犹太人抓住，然后，他没有走那次，然后后来是怎么处理的？这个官员就不能够随意放他的，对不对？这次他们没有抓到他。然后呢，哎，他们就可以继续传福音嘛。所以你看灵巧的侍奉多么的重要，灵巧侍奉才能够真的得到平安，有了这个平安才可以继续宣教之旅啊，对不对？所以灵巧侍奉的结局就是平安哈。这是主耶稣应许我们的。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你就知道了，这是马太福音10章28到31节哈。主耶稣说，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允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这什么意思啊？天父，只要我们按照天父的旨意行，天父会保守我们的平安，对不对？灵巧的侍奉必然带来平安的结局，以至于可以广传福音直到地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看到什么哈？看到我们应当真的照主耶稣的方式，灵巧像蛇，寻粮如鸽子一般，而不要凭着自己的一腔血气啊，去猛冲猛打， 真的，我看到有些人是这样的哈。外面虽然有仇敌的妒忌，虽然有世俗的力量的逼迫，但是主必保守我们，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边也请大家想一想哈，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我们的宣教人生当中，你觉得你有平安吗？你说大部分时间都还平安的，有的时候不太平安。你知道在不平安的时候，缺少平安的时候是为什么吗？你们仔细想想，刚才灵巧侍奉的方式原则当中有哪些话，有哪些元素啊？在你们不平安的时候，你们有没有遵行神的话呢？有没有紧紧的去跟随圣灵的带领呢？有没有去询问别人的属灵经验呢？还有你在你不平安的时候，是不是你的人生目标仍然是广传福音呢？如果这几个没有做到的话，你的人生不平安是可想而知的，对不对？好好想一想哈。好，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逼迫保罗跟希拉，所以保罗跟希拉就像离开腓立比一样，然后他们就离开帖撒罗尼迦，灵巧的离开，然后继续往前宣教。我们发现圣灵使用逼迫的方式催促宣教士启程，因为世界上还有许多未得之地等等候福音的到来。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十七章的十节，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了犹太人的会堂。哎，你读到这里，有没有看到，这个经文再一次的佐证了保罗跟希拉的侍奉是很灵巧的，是吧？他们又去了哪里？犹太会堂。一受逼迫，他们怎么样？跑掉。这层受逼迫，跑到下一层，跑到下一层看到一个什么东西？犹太会堂，他们就进去了，是不是？故伎重演，是吧？哎呦，好有智慧啊！而且你看啊，他们跑的时候不是在白天，在夜里，是不是啊？哎呀，躲开那些犹太人的耳目哈，悄悄的继续这个宣教的旅程。好，只要福音能传开，被人说胆小鬼也无所谓，同意吗 ？OK， 好。所以有智慧的宣教士会用很低调的方式来应对可能到来的逼迫，为的是向更多人传福音。好，那么帖撒罗尼迦下一站这个叫比利亚，对不对？这个地方会不会跟帖撒罗尼迦一样呢？蛮有意思的哈。我们看那个保罗的宣教旅程，腓立比跟帖撒罗尼迦不一样，帖撒罗尼迦跟这个比利亚一样呢，我们发现也不太一样，对不对？好，不一样应该用什么方式来侍奉？灵巧的方式。所以你们可以等一会儿可以看到比利亚的服事方式跟那个前面帖撒罗尼迦不太一样哈。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七章的十一节，这地方的人贤于帖撒罗尼迦人。什么叫贤于帖撒？就是比帖撒罗尼迦人要好，要贤惠，要贤，对啊，贤德，对，好 ，OK， 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哇哦，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哦，感谢主啊！这个比利亚的人比这个帖撒罗尼迦人好多了，他们甘心领受这道，追求真理啊，对吧？哦，然后他们很爱学习啊，天天考察圣经。你们平时有没有天天考察圣经啊？啊，都比不上比利亚的这个犹太人哈，天天考察圣经，他们就是想搞明白，哇，保罗说的到底是不是对不对，对吧？嘿，好，那我问大家。这些人天天考察圣经，保罗跟希拉在干嘛？哎，肯定的嘛，天天在传道嘛，天天陪他们考察圣经。所以在这个时候，在比利亚，因为学习氛围浓重，保罗跟希拉的服事方法跟在帖撒罗尼迦一样吗？完全不一样。看到没有？灵巧的侍奉，对不对？面对不同的受众，保罗跟希拉采取不同的做法哈。那么果效怎么样呢？啊，相当好。我们来看第十七章的十二节，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这句话好像有前面出现过，有人了，又有钱了，很快这个比利亚的教会要被建立了，对不对？好，这次仍然有麻烦，对不对？所以仍然需要灵巧的服侍哈。什么麻烦呢？你们来看第十七章的第十三到十四节，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这个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非常的凶恶啊， 他们这里听说保罗离开了，他们还跑到下一个城市去追他们。然后呢，好，这时候保罗怎么办？有没有抵抗呢？没有，他们仍然跑到海边去。这个比利亚是在山边的一个城市，跑到海边蛮远的。这次他们逃得挺远的啊，跑到那么远，为了就是把福音能够传开，不要硬碰硬。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看到宣教士的灵巧。我们再来看第17章14到15节，希拉和提摩太仍然住在比利亚。诶，为什么呀？希拉跟提摩太仍然住在比利亚。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跟提摩太速速的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我读完以后，我发现真好复杂啊，这个保罗，他们也不一块逃，对不对？然后还说留在那里，然后他先走，然后走了以后没多久还让他们跟他到雅典去会合。我们不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你们发现没有，保罗的宣教团队非常灵活，对吧？非常灵活，看到没有？是不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可以聚可以散，可以小组化，可以是堂点，可以是一个团队，可以是风投事工，非常的灵活，看到没有啊？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一个灵巧的服事。所以弟兄姐妹，讲到这里我经文讲完了哈。我们感谢神，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一对灵巧侍奉神的宣教士团队，大家同意吗？他们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我差你们去如羊入了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如鸽子。他们真的好像一群无辜的羊去到狼群里，你看犹太人是怎么逼迫他们的，对不对？但是每一次他们就灵巧的怎么样，哎，不是硬碰硬，是躲过了嘛，对不对？为什么躲过了？你看他们前面做了什么，以神的话语为基础，相信神的话语，紧紧跟随圣灵的带领。有些地方他们没去，有些地方他去了，去的时间长，去的时间短。还有那个不断的侍奉当中获得宝贵的属灵经验，学习，爱学习的就时间长一点，陪他们时间长一点，不爱学习的时间短一点，对不对？但是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福音传开，纯正的福音传开，无论在怎样的环境，无论在怎样的用怎样的形式方法，都不偏离这个人生目标。然后结果怎么样？很好，神保守他们平安。弟兄姐妹，你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是不是看到了应该如何去服侍神，对不对？我跟大家说哈，灵巧的侍奉就是神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神不要我们僵化的用课本，神不要我们把生命的道关在象牙塔里，神不要我们用我们的血气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服侍他，他要让我们按照圣经的话语，按照圣灵的带领，按照这个属灵的经验，然后拥有一个不变的目标，就是传福音，用这种方法去服侍他。请大家记得，这个方法一定不会错的。好，其实讲到这里，我必须提一下，这不是光是新约是这样说，在旧约就有提到过。我给大家读一节经文，你就知道了，这是神的心意哈。历代志上第28章21节，有这样一段话，他说：“有祭司和利未人的各班，为要办理神殿各样的事，神殿圣殿里面各样的事，就有灵巧的人在各样的工作上乐意帮助你。”并有众首领和众民一心听你的命令。灵巧的人，神喜欢那些灵巧的人，明白吗？神喜欢那些听他话语、跟从圣灵，然后有属灵经验，同时又不变的福音的传讲，不变福音的灵巧的人。不过我们在这里要指出，基督徒的灵巧跟世人的灵巧是不一样的啊。为什么？我刚才讲过了，那个做事灵巧跟做事没章法是不一样的。基督徒的灵巧跟世人灵巧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世人的灵巧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对不对？以他自己的私欲，以他自己的想法和感觉为基础的，然后用人的诡诈、人的手段，而不是靠神的话语、圣灵的带领，这就是世人的灵巧。基督徒的灵巧不是这样，我们是按照神的话语、圣灵的带领、属灵的经验，不是做人的经验，属灵的经验，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目标是只有一个，就是传福音，对不对？传道书里面有讲过这样一句话， 我给大家读一下传道书四章四节。那个前面讲的是历代志二十八章二十一节，这里讲的传道书四章四节。四章四节说，我又看见人为一切的劳碌或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灵舍妒忌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如果你用世俗的灵巧去服侍神，你用人的方法、人的手段，你自以为的好的方法去服侍神，对不起，那是虚空，你最后不会得着什么的。这是圣经的话语哈。真正的灵巧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四点，对不对？神的话语、圣灵的带领、属灵的经验，还有一个呢，不变的人生目标就是传福音。我讲了几遍了，这四点讲了大概有十遍哈。我希望大家能记住，因为这个太重要了，这个属灵的原则太重要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边问大家哈，你认为你是一个灵巧的人吗？大家是不是很灵巧？嗯？哎呀，我这样讲完以后你就不敢回答了。 OK， 那我这样问，你想成为灵巧的人吗？哦，想 OK， 很好。那我告诉大家，你想成为灵巧的人是吧？ OK， 请听好哈。第一，把你的人生目标调整，你的一生是为了传福音的，愿意吗？如果你说不愿意，那就永远是一个笨拙的人啊。OK， 如果你愿意才能成为一个灵巧的人。然后你凡事要遵循神的话语，多读圣经啊，凡事要追求圣灵的带领，常常亲近神啊，要多祷告啊，然后还要寻求属灵的经验，在教会生活当中要跟弟兄姐妹要多来往，多接那个交流啊。我们不灵巧的原因是在于我们的人生目标不是传福音，我们也对神的话语不熟悉，我们也不常常去亲近神，以至于我们不知道圣灵的感动啊。然后我们可能教会生活也不见得很好，跟弟兄姐妹不见得很密切，所以呢我们也不知道属灵的经验，所以我们在很多的事上是笨拙的。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得抑郁症抑郁症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你实在对这个事情困难没有解决方案，你就抑郁了嘛。所以这样的人是最不灵巧的。如果你可以灵巧像蛇，寻良如鸽子，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得抑郁症，因为他总是有解决方案，对吧？ OK， 所以我们都是木头人，在属灵的事上反应迟钝，同意吗？好，其实主耶稣给我们看到他的一生是非常灵巧侍奉的。我举三个例子，你们有没有看到当主耶稣在耶路撒冷洁净圣殿的时候，很多人看他行了这个神迹，他们要去追寻他，对不对？但是圣经怎么说？他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然后耶稣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他后来回到加利利，很灵巧。当大家都上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祝棚节，他的兄弟劝他说，哎，你要明明上去啊，你看从人看来你明明上去不是很好，你显扬名声吗？对不对？但耶稣怎么做的？我现在不上去，你们先上去，我不上去，但是暗暗的上去，是不是很灵巧？ OK， 第三个例子哈，当人们吃了五饼二鱼，记得吗？然后说，哇，这个是我们的弥赛亚，要逼他做王。然后当他们要逼他做王的时候，耶稣却暗暗的退到山上一个人去祷告，灵巧吗？很灵巧。哎，请问耶稣这么做，这个灵巧的举动是为什么？对，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成就救恩，成就十字架的救恩。所以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说，主耶稣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榜样。如果你的人生目标是错的，如果你的盼望是错的，你永远面对世界是不会有灵巧，你永远都是笨拙的，因为你的人生目标不对，你的盼望不对。所以主耶稣也呼召我们成为灵巧的人，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专心的背起十字架跟从他，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买赎了，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我们何等贵重的生命啊！他希望我们都成为灵巧的人。让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哈。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你，这段简单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了一些重要的侍奉原则， 求你真的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主啊，我们真的应该调整我们的人生目标，就像宣教士那样的，把宣教作为我们的一生的人生的目标，然后我们要去查考圣经，常常祷告亲近神，认识圣灵的带领，并且在教会当中有一个美好的团契生活，得到更多的属灵的经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灵巧的宣教士，我们才能像主耶稣你所说的灵巧如蛇，寻良如鸽子，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